在我要转职彷徨的时候，我没有办法下决定的原因就是我不认识自己。嗯，对，我不知道我到底要什么，然后我有什么优势，我到底现在身处在何处，有点在森林迷路的感觉。对，所以我觉得自信的这个前提是因为哦，你已经就是你很了解自己，而且你愿意相信自己，所以不管它的结果怎么样，你都可以自己去承担，自己去承受。我会去聆听自己的情绪，因为可能像生气啊、紧张啊，或是焦虑，这个都是情绪一下子出来的。可是如果你去探究背后的原因，有时候你探究完之后，你就会觉得，哎，你不这么紧张了，你不这么焦虑了，因为这些东西可能是大脑给你很立即性，或是你过往就是很熟悉的一个状态。那你去剖析之后，你就会觉得好像不是你想的这样子。
大家好，我是 Grace， 欢迎收听最近工作还好吗？最近工作还好吗？是我们很常和朋友聊天的开场白，但除了好与不好以外，很多说不出口的、没有被了解的、不知道和谁说的，希望都能在这里聊给你听。节目每次会邀请一位在职场上努力发光发热的来宾来和我们聊聊最近的工作与生活。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 Emily 来跟我们分享她的职涯。其实我先简单介绍一下 Emily， 其实也是我们一对一咨询的学员，然后她最近刚好有一个成功转折的经验，然后那时候就写了一封 email 给我，然后跟我讲说这一段有一点曲折吗？就是有一点我觉得很棒的一段旅程，然后今天就想要特别邀请到 Emily 来跟大家分享怎么成功转职的。所以最近如果想要成功转职，然后刚好在行销啊广告业，这一集特别适合你收听。好，那我就掌声来欢迎一下 Emily， 请她自我介绍一下。
嗨，大家好，我是 Emily。 那其实我本身就是从毕业到现在都是在行销相关的公司工作。刚毕业的后两个月，我其实是有短暂在一间教小朋友六指排轮的公司当行销，后来就觉得哎，跟我自己想要的不一样，所以就离开了。然后中间就是也是写履历啊、投履历，然后到了一间就是专门做网络行销的公司，然后一待就是待了5年半，我的青春都献给他了。
Okay.
对，然后到今年4月底才就是真的像 Grace 刚刚讲，就是转职到另外一间媒体代理商，对，来就是做企划的角色这样子。然后中间过程当中，因为我其实本身是读文创相关的科系，那文创在台湾其实就是有大概15-16种领域，所以我们系的同学其实很多，就是除了行销之外也会走什么剧场啊，然后策展啊，或是有些人他就自己创业卖自己的做的品牌，对对对，就很多种。所以其实就是那时候我在找工作的时候，我也在想说，那我是要选跟艺术相关，还是我要做可能活动企划，因为大学有在社团当过副社长，就办过活动，还是我要走行销，就是很多想法。那到后来我确定要走行销这条路，是因为我在写履历的过程当中，就每一封履历其实我都是客制化，就连经历我都会特别针对那个职务去 highlight 说我的优点啊等等之类的。那我才发现说，哎，我喜欢艺术，我可能喜欢看展览，可能会支持这些文创的东西，但它如果变成工作，它不是我想要的。对，所以我就觉得对，那我就是确定对行销有兴趣，而且很有热情，而且在写履历的过程当中，我的确在过去也是没有刻意，但你就是会接触到很多跟行销相关的，或是你负责一些跟行销有关的东西，对，然后才进到就是第一份工作当行销的业务。对，
所以其实你蛮有趣的，就是你发现自己喜欢的那个方向是从写履历的时候过程当中梳理了一下，哎，自己好像喜欢跟不喜欢的地方。
对，因为其实对于新鲜人来说，要找工作其实写履历是一件第一个我们要克服的事情。然后那时候刚好就是有认识一个就是当人资的学长，其实他就是我印象深刻，我那时候其实是要去一间艺术，反正就是跟艺术相关的公司面试，然后在等公车，然后结果他就突然回我讯息，就是我有问他关于写履历的一些 tips 啊之类的，然后他就回了，然后我就想说，我就看了一下我的履历，我就觉得哎，非常多地方可以优化，然后当下我好像也没有真的很想去那间公司，毅然决然就是打电话跟他讲说，哦，不好意思，我找到工作了，然后就回家修履历了。
所以你没有找到工作？
对，那时候还没有，我就然后也没有去，而且
就是给他一个理由而已。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其实那一间公司是我唯一投了，然后他有 feedback， 然后叫我去，然后其他都是自己丢 丢我，然后请我去面试，然后我再筛这样子。对，所以就是那一段过程，其实我觉得算是，因为我那段时间面试的公司也很多，我那时候真的也不知道要什么，那我就是多尝试多面试，你就是像打怪一样。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很想上那个英文线上平台，但没有上，所以我就下定决心，那我就要多去面试。然后呢，面试一间是一间，你没有上，你至少也学到一些东西。所以我印象深刻就是我上了我之前那一间公司的时候，我问了我们老板超多问题，狂问。我就想说，是因为是老板亲自面试，我想说，第一次面试是主管，
你说纸牌轮那一间吗？
第二间网络公司，
第二间了。
对，我就想说，是老板，那因为毕业你也不可能接触到什么老板，我就想说，那既然有办法跟企业的老板讲话，我就多问一些问题，
也是蛮天不怕地不怕的。
然后想说，想一下，听一下老板的思维到底是为什么他可以是
老板。你问了什么？
我其实也是跟问工作相关的，
例如说，
哎，那客户广告成效不好怎么办？或者是说，可能那可能客户他如果预算不够或什么之类，就问很多 detail 的东西，就我不理解的，然后我就很心满意足的走了。我就觉得，没上也没关系，反正我问了很多东西，
我获得了很多市场资讯，
没错。对，好，然后就这样，然后后来就真的上了。而且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除了这间之外，就是我在英文线上平台失败之后，包含那个运动，包含电商的，包含就是我之前那间公司的，全部都上了。
哇，
就等于是说我来挑选我要去哪一间。
哎呦，只开始拽了哈。第二份就开始
我就觉得，
你觉得那个转变跟关键是什么？
我觉得是你从写履历的过程当中，你会去回想你的一些经验，跟你到底真的想要什么东西。因为其实对于一个毕业生来说，我是从做的过程当中去明白，知道说哪些是我要的。甚至虽然说我可能不知道我要的是什么，但是我可以很明确知道说我不要什么，然后去筛选掉那些我不要的东西，然后慢慢再去选择那些剩下的，再去筛选这样子。
我觉得刚刚 Emily 的分享就是在那个一直问老板问题那边那个 part， 我觉得有一个蛮棒的笔记啦，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去到面对老板，然后要被面试的时候，就会有一种害怕的感觉，想说我要把我最好一面呈现给你，然后可能不要太多问题，表示我有很有掌握性或什么的。但其实像 Emily 也会反向操作嘛，就是真的把心中的疑问真的问出来。那我觉得这个站在面试官的立场，其实会知道你对这份工作其实是很有热情吗，或是其实你很想了解更多的那一个动力是看得到的。
对，
所以当你问了这么多问题，其实也相较表示你对他充满好奇，你会有更多的动力想要投入在里面，所以其实是一件好的事情。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把找工作或是求职看得太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件可能有点严肃或是有点震惊的事，对，有压力的事情。那我觉得我的方式就是变成是用轻松的方式看待，有点开玩笑，有点像在有点打怪的那种概念，可能当去玩吧，或当去学习。对，因为反正你所有东西都在探索，
这个蛮棒的。当然这可能也跟大家个性有关啦。那你觉得如果今天听众是比较害羞内向，对于问问题就是会比较紧张的类型，你会有给他一些什么建议吗？
比较紧张的类型，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刻意练习的。因为其实我之前也是一个很容易紧张，我真的是非常容易紧张的人。我会去聆听自己的情绪，因为可能像生气啊、紧张啊或是焦虑，这个都是情绪一下子出来的。可是如果你去探究背后的原因，有时候你探究完之后，你就会觉得你不这么紧张了，你不这么焦虑了。因为这些东西可能是大脑给你很立即性，或是你过往就是很熟悉的一个状态，那你去剖析之后，你就会觉得好像没有，不是你想的这样子。对，所以像紧张这一块的话，像我之前可能前一份工作很需要就是上台演讲，讲一些就是关于广告啊相关的给客户听，但就是没有上台过就很紧张。那我就去剖析说，那我紧张原因是什么？有可能是我怕我讲错，还是说我怕就是台下没有反应，或者是说我怕就是被同事觉得我好像也没有讲得很好，为什么可以上台，就是会把这些原因剖析出来，然后再把这个问题慢慢的去得到一些解答。比如说怕台下的 听众没有反应，那可能我就是自己在演讲过程当中去制造一些效果，
塞一些梗，
对对对，自嗨，或是你就是有一个暗装，同事在底下帮你嗨，对对对。那如果你是怕同事觉得你不专业，那你就可以去请教真的很专业的人，然后去帮你 cue 就是你整个演讲的过程，那这些东西解开之后，其实你原本紧张的那个元素就不见了，对。所以我觉得我是这样子去慢慢练习，然后到现在这样子。
这超棒的耶，超具体的，就是先往下想，就是探究我们那个情绪的原因是什么。那其实真的我觉得你找到那个原因，你就知道你会想到 solution 去解决那个原因，然后你就真的可以根治它。
对，因为情绪是抽象的，但是后面的是具体的。
很棒，大学起来。好，那后来呢，就是又发生什么事情到现在？
后来其实因为其实我待了5年半嘛，
蛮久的。
对，真的蛮久的。然后因为本身是业务，所以就是这其实我前2年我都非常快乐哎。虽然说就是有挫折，而且我到第4个月，因为我们其实业务就是会有那个业绩嘛，到第4个月我还差点因为没业绩离开。对，然后反正中间就是有经历过很多的过程跟波折，然后到后来就越来大概到第3年半到第4年开始之后，才是慢慢得心应手，然后比较如鱼得水这样子。然后呢，也有慢慢朝就是主管的职务在前进，就中间除了做自己的业绩之外，就是也有尝试去带领一些组员，然后去帮他们就是达标，然后学习一些行销上面的知识这样子。客观的来看，就是前一份工作薪水很高，因为是业务底薪加奖金，然后又是你擅长的东西，就等于是你其实不用花太多时间，
不是很好吗？
对，但是我就觉得太无聊了。
天哪，OK OK， 好，
太无聊。然后可能公司的发展方向跟我也有点不太一样，对，公司本身是好的，但是可能跟我要的已经不一样了，对对，因为我也在前进，公司也在前进，但是一定会到达一个可能岔路或怎么样，对，所以我觉得，这已经不是我想要的了，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思考说，那我要换工作。要换去哪里？对，我其实想换工作的那个想法已经大概有1年多了，只是因为我都一直不知道要找什么工作。因为其实我当初进这间公司，我给自己的目标就是，我想要好成熟了之后，我想要去品牌端当品牌端的，比如说行销总监啊或什么之类的这种目标。对，但是现在我好像又没有很想去品牌端。对，我觉得代理商比较有趣，就比较多客户嘛。对，因为就是。不喜欢无聊，对，所以那时候我就在这过程当中去思考这件事情，所以导致也徘徊很久。然后也是刚好那时候，因为我觉得啦，前提是就是我们在选择要离开怎么样的话，首先你还是要了解自己，所以呢，我后来就刚好听到了就是我们某一集，就是绿藤生机那一集，对，然后就 Harris 就讲到就是盖洛普测验这个东西，我第一次接触盖洛普测验，对，然后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有这个东西，那刚好那时候我真的也很迷茫，不管是工作的迷茫还是我个人的迷茫都有，我就觉得人生没有出口了，
到底下一步要去哪？
对，然后呢，刚好那时候，然后我就上网查，就是那时候有那个1对1咨询的那个课程。所以我就毅然决然了，就是报名了最完整的那个课程，就是从测验，然后到就是后续的剖析啊，然后讨论啊，这样子，对，然后结束了之后，我才确定，对，我就是要离开，然后我要去代理商，对，然后也是因为这样，刚好有一个机会来，对，我也没有上去找工作，对，就刚好有机会来，所以一切就是你把自己准备好之后，机会就会来的那种感觉。
哦，真的好，我们要好好来聊一下这一段，因为感觉这段是也蛮常会有，不管是听众啊，或是我们的同学们，就会遇到。譬如说我在累积了一段时间，在这边其实专业都已经算是有到一个程度了。那我的下一步到底是我要做一样的事情，还是我有什么样其他的机会？我到底下一步应该怎么来盘算比较好？然后 Emily 就刚好是也是听我们 podcast， 然后认识了盖洛普这个工具嘛，然后就报名了1对1，开始这个探索的路上。这个探索非常重要，到底要怎么样从过去这段过程，然后找到这个新的机会。好，等一下这一段我们会有更就是听一些探索面，然后我觉得 Emily 她也有自己做了一些蛮棒的行动，等一下赶快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们就先从盖洛普这个工具好了，你先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盖洛普做出来的天赋 Top 5是什么。
好，我的天赋第一个其实是自信，然后再来是前瞻、交往、专注跟取悦这5个。
好，这五个其实我先简单讲一下，自信就是因为会先对于自己的一些决定都想得很透彻，所以更愿意承担风险。那前瞻就是会往前看，就是对于我未来要什么会先倾向这样想。然后再来是交往，是对于信任的伙伴，就是喜欢那种长期信任的，不用太多人，但是这种
没错
一小群一起合作信任的伙伴很重要。再来专注，就是你一旦看到目标了就是专注的往这个目标去。然后第五个是取悦，就很喜欢身边的人都很开心，然后也很喜欢认识新朋友。
嗯嗯，
这个是五个简单 的小介绍给听众做个参考这样。好，那你觉得这五个里面有没有对你来说在工作上面影响你最多，你会说是哪个？
我觉得其实都有影响，但让我比较意外的是第一个自信。因为自信我一开始其实以为是那种就是哦很有自信的那种自信，
你看起来很有自信，
对对对、嗯、但的确我也因为前一份工作的关系累积一些经验跟专业的知识，就是真的让我变成一个很有自信的人。但后来了解这个自信其实他是相信自己做决定，不管他是好还是坏，
嗯，
对，你就是会很果断的去做这些事情。那这个东西其实我在盖洛普之前我不知道它是一个天赋、
嗯、
因为现在有些人可能就会比较，我身边可能会有一些朋友就会说为什么你可以这么快就下决定、
嗯、
因为他们還可能还在犹豫还在观望，但我就是已经决定了、嗯、然后那我
已经开始走了
对，我就想说因为没有啊，就是对就是这样，我就想说就是这样，我已经想好我就是决定了，对，然后我也不觉得就是哎、欸，那有什么好要去犹豫的。后来才发现说哦，原来它其实是一个天赋。那这个东西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会有这个天赋 maybe 它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对，因为以前我可能也不是这样的人，是因为前一份工作的关系然后累积到现在。那我觉得它之所以会有自信，然后我想起来我也是真的很为自己做的所有决定负责，原因是因为就是刚有提到就是我很认识自己，对，所以在我要转职彷徨的时候我没有办法下决定的原因就是我不认识自己，
嗯，
对
嗯，
我不知道我到底要什么，然后我有什么优势、嗯、我到底现在身处在何处、嗯、因为在森林迷路的感觉、
嗯、
对，所以我觉得自信的这个前提是因为哦，你已经就是你很了解自己，而且你愿意相信自己、嗯、所以不管它的结果怎么样你都可以自己去承担自己去承受，
嗯嗯，
对
嗯
的一个结果。
嗯，所以你觉得这个在你的工作选择上、嗯、因为我自己也有自信在我的 top five、啊、所以我蛮能够共鸣嘛，就是有时候会觉得说这个决定，有些人会觉得哦，你怎么会做这个看似很烂的决定嘛？然后，但是我就会觉得说，可是这个是我已经评估过后，这个对我来说应该是现在对我自己看起来觉得是最好的决定。那我也知道他这个决定不一定百分百成功，但是因为这件事是我想做，所以即使他失败，我也愿意承担。然后或者是我知道他如果做到30%，我还是愿意去努力把他做到我能够再往前推进的那个程度，
对，没错，
所以就是我觉得他就会让我因为要做这件事情，然后而且我很肯定，我比较不会一下这样子，一下那样，一下这样，这样那样，就是我就是这样子，
没错。而且，但我觉得这个可能跟我本身的个性有点关系，就是因为我就是一个很叛逆的人，
嗯，
就是你要我往那边走，我就是偏不要，
完全理解。
对，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maybe 可能像爸爸妈妈可能就会觉得说哦为你好，
你那边会跌倒，
对对对对对，你不要走。但我就是那种就算跌倒我也要自己跌跌看，
真的，
对，这个东西我觉得是不是只有在工作，可能生活感情都是这样、嗯、我就是要栽下去，我就是要去试试看，
然后我跌倒我就知道啦，我就下次不要就好啦，
对对对，我对对，我就对啊，没错啊，对，所以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可能造就有这样的一个天赋在、
oh, OK
对。
那你觉得这个天赋刚刚在讲好像蛮常是在帮助你做决定，
对,
对, 对，那你觉得在工作里面呢有没有帮助到你的地方？
工作里面其实我自己觉得在前瞻还有专注这两个非常的有帮助，对，因为像我在前一份工作的五年我每一年都有设立一个目标，
嗯，
比如说第一年可能就是要好好的自己做业绩，然后第二年可能去尝试什么其他的，第三年可能是哦去考取像讲师这类其他外务的东西、嗯、那第四年可能组织，第五年怎么样，所以就是一个会有目标然后会有动力去达成的人、
嗯、
但这个我觉得 maybe 也是跟我喜欢运动有关系，对，就是因为运动你一定会设度哦，你要跑多长跑多久、
哦、
或是游多久，对对对对对，那你就会有。
你是什么运动？
我玩铁人三项
哦，对，天哪， 好激烈，
对，就会有一个目标，你就会有动力，说啊，我要达成了的那种感觉，
嗯，
对，而且因为常常就是因为像我本身是一个路痴，所以有时候就是我骑车，我有时候不小心会骑到不知道哪个地方，或是走路就会走到不知道哪个地方，
嗯，
但是呢，你只要终点是不变的。你还是你就总有一天还是会到达，哦，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因为我们在人生路很长嘛，那过程当中一定有很多干扰或是一些就是你不可控制的东西，对，但是如果你很确定你就是要走这条路，那中间就算你可能不小心走了七条岔路，
嗯，
或怎么样，但终究你还是会往你要的那个目标前进，嗯，就是会有一个目的性去做一个执行，
嗯，
对。那像我进到这份工作，其实我前三个月他其实算是有点就是 PT 的角色去帮忙的啦，
嗯，
对，他其实不是一个正职，
嗯，
但因为其实我前面那份工作做了五年半，我也就是算是当到副理的，
嗯，
就是这个职位，
嗯，
所以对于转职的人来说，以前我可能也是这样觉得，就是我就是要越换越好啊，嗯，我怎么就转成一个就是 PT， 然后
有一种降级的感觉，
对，然后就算降级就算，那个薪水是直接打折再打折，就是真的很少。但是我那时候就是觉得，就是因为这可能是一个过渡期，我的目标就是要往更有挑战的地方跟领域去发展，对，然后我可能要尝试更多不同性的东西，可能因为这间公司的客户属性预算其实跟之前也都不太一样，生态也都不太一样，也需要用到比如说英文啊等等之类的，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确定就是我要的，虽然说我还不知道我要到达什么目的，对，但是至少我知道说哦，我要哪些东西，至少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要完成什么，所以这件事情对于我后来转正上面算是还蛮有帮助的，对。然后再来就是专注这件事情，因为我已经确定目标了，所以我就很专注在这些事情上面，嗯，我不太会受其他人干扰，
嗯，
对，所以有时候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可能我比较冷漠，或是我可能不讲话，但其实我就很吵，只是我可能就是需要很专注做这件事情，
嗯，
对， maybe
就你要专注的吵或是专注的工作，你需要在那个时候专注做一件事
对，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本身就是我自己觉得我不太聪明啦，所以我必须需要就是专注做一件事情，可能才可以做到可能别人可以做到那种比较好的程度，所以这两个我觉得在我就是到这份工作不管是之前还是现在啦，我觉得都还蛮有帮助的，
嗯，
对，
嗯，欸，我想要回来聊聊刚刚讲的，就是你要进到现在这份工作，你其实是先从 part time 开始就兼职嘛，嗯，那叫兼职吗？
对，算兼职，
从兼职开始，然后有点像是又经历了一个三个月的，是三个月吗？
对，三个月，
有一点点类似像试用期的概念才转正。那其实像 Emily 刚刚有提到，其实她在前一份工作已经累积五年的资历，而且已经有带团队，然后职称也到副理了，
嗯嗯，
是什么让你，你刚刚有提到啦，就是这份工作当然它可能有你想要的一些元素，所以你不管怎么样我就是要来这里，然后你很确认这其实就是一个过程你可以承受，
嗯嗯，
但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说要做这个决定并不容易，那你自己是，嗯，譬如说怎么去思考这件事情，或是在面对别人如果知道你有这样子的转换，如果有给你一些，有没有听一些什么就跟你反对意见，然后你是怎么调试跟说服别人？
其实没有，我跟你说，我在转职之前，我唯一讨论就是你，就是那个测验，因为我记得那时候在做，对，一对一咨询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有聊到说，我们可以设一个停损点，或是你中间至少你改变，你中间一定会有的过渡期，
嗯，
那过渡期只是长跟短而已，
嗯，
那你可能可以去预设说，那这个过渡期你可能至少要多久或怎么样，嗯，对，但是因为当下其实我没有跟 Grace 说是 PT。
嗯，
对，所以我那时候自己在心里就是设一个时间或是设一个目标，对，因为我知道说我三个月之后就有机会可以转成正职，对，所以我当下其实就是跟你讨论完之后，然后我也确定 OK 对就是这样子，
嗯，
对，然后我就去做了，
嗯，
我就去面试了，
嗯，
然后呢其他人都是等待结果的人都是等待说哎，你要换工作了，而且那个真的很临，嗯，很突然，因为我是大概四那时候清明连假之后面试，然后是在礼拜四，然后隔了一个周末，然后礼拜一知道结果，对，然后我就当周，那时候已经四月中了，对，然后当周知道，然后当周跟我主管说，对，然后他可能也知道说我是一个就是要做什么就是已经确定的人所以他也没有再说什么或挽留我，
嗯，
对，
嗯，
然后呢我就跟他说但我只能到四月底，所以我等于在很密集的两个礼拜一直 交接所有的客户，然后去做所有的事情、嗯、对，所以这些其实就是来的非常突然，也没有人阻止、嗯、我就自己决定了、
okay，
我就自己决定好了。
你的自信就是让你直接往前走
对、okay， 我自己确定了，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自己的事、对，我自己觉得是我自己的事、
okay。
对，所以我就确定完，然后听完建议，我觉得哦对，那我就是这样做，
嗯
嗯，我就去做了，嗯，对，所以也没有人有机会可以有
你也不给别人这个机会就反正老男人决定了，我就是冲给你看，然后接下来我就进入到我的专注模式
对，因为其实我那时候当下算是有点
关飞航
应该说我那时候其实有点担心，就是我是 PT，所以我那一段时间其实我没有让很多人知道我去哪里，然后做了什么工作，我只有说哦，我稳定的在跟你说
哦
对
OK， 就是先哦还在看看啊，还在看看，
对，我自己去先去阻断了那些，就会觉得哦一定很多人会有很多问题，
对
对，那这些问题我知道都是过渡期，然后他可能某部分程度也会很影响到我的一些心情、嗯、所以我就是对就是像讲的开飞航
这个很棒，大家真的可以学起来，就是有一些事情如果你自己已经真的是蛮确定自己想往那个方向，可是大家一定有很多意见啦，就是不管是爸妈亲朋好友绝对会给你很多建议，说你不要，你这样一定有更好机会啊，你为什么要下去当 part time 啊，怎么不对，就是这种
对
然后你可能就有时候会哎、啊、真的吗啊要吗，然后就会浪费很多的情绪嘛，跟很多的能量在跟这些做耗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方法，
没错，
如果你已经有这个确认想法，也许把自己先关掉那个就是其他的外在环境，
嗯，
可能是不错的方式，
没错。
所以后来那到这三个月如何，
这三个月哦很痛苦哦，
你觉得痛苦的点是什么，
就是有点无助的感觉，因为第一个同事你可能也不太熟，对，而且整个环境跟之前虽然都是广告业，对，但是整个环境跟之前还是不太一样，对，然后再就是客户的属性啊、嗯、然后跟一些专业的知识、
哦、所以比较像是不熟悉，对不对，
对，
所以一切都很不熟悉，
对对，不熟悉的一些无助，所以我需要在那个情况之下就是快点，可能也是我给自己的压力啦、嗯、对，我就想
自己也想赶快，
对，想要快点上手，所以我就有很多东西就是要去做，然后去学，
嗯，
对，因为有些报告我还做到早上。
那你觉得能够顺利转正的关键是什么？
我觉得顺利转正哦，最主要也是有一个机会，因为我学姐她要去英国念书，然后这三个月的表现可能主管啊，然后同事也觉得还不错，对，所以后来就有顺利转正。那转正的过程当中，当然也是有去提说，哎，那你要什么职务，然后薪水怎么样？那我其实自己。当然就是希望不要低于之前啦，对，所以我就是谈跟之前一样的职务，但其实因为其实我之前没有带过媒体代理商，对，在这个领域其实不算有经验，对，所以对于公司来说，哎，那他其实也是认可我目前的能力跟同事给的肯定，对，所以后来才有就是顺利得到这个职务、嗯、对，然后跟现在的就是整个状态，
嗯，所以现在也是业务吗？
现在算是企划
OK，
对对对、okay。企划副理、
OK OK OK， 了解，所以现在也需要对到客户吗？
对，也会需要、嗯、只是不因为之前的业务是我们要去
开发
有业绩的压力，
对，
但现在就是把客户的事情 maintain 好、嗯、然后去提他的可能提案啊，
所以更多策略规划的
东西，对，策略规划之类的东西、
嗯、OK OK、嗯、恭喜耶，你觉得回头看这一段最大的学习是什么？
最大的学习哦，我觉得是从这些执行的过程当中更加了解自己，因为其实盖洛普测出来的东西有些东西是平常哎、欸，你会知道说哦，你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但你不知道说哦，它其实是一个天赋，那因为很常我们会希望说要去学很多东西，去把一些缺点补齐，然后去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但其实我们的人生就这么多时间没有办法就是做一个很完美的人，所以我觉得就是有点20-80的法则，就是你把你就是 80% 的时间用在你 20% 的那个天赋上面，去让它发光，
最强的那些，
对、嗯、而且我突然想到就是我那时候转职的时候面试完，其实我还要写一封信给主管，对，因为主管那时候其实是怕就是亏待我，因为毕竟我就是对，他就怕亏待我但我那时候是真的想好，然后我想要真的快点离开，所以我就写信然后跟他讲说就是哦，就是有点毛遂自荐的概念，对，然后我很印象深刻，我写的一段话就是我自己写的啦，对，我就跟自己讲说就是我好像对转职这件事情我不害怕， 对，原因是因为我很了解我自己的优势在哪边，那过去这五年半我也是这样走过来，对，那现在我一样就是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再去可能会重新经历某些事情，但是至少我知道说我如果是用这样的方式，然后用我有的天赋的话，那走到哪边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对，所以我觉得你真的认识自己，然后了解自己，然后聆听自己的声音，去 面对它。因为我不知道啦，就是可能有些人会不想要去面对自己的可能不知道，或是惊慌失措，或是就觉得哎，我就是这样啦。对，但是问到说那你觉得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或是你现在有什么样的情绪等等的，他们其实是没办法具体说出来的。对，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们要去面对的地方。对，因为你一旦面对你的不足，你才可以真的去正视问题，然后呢去真的了解。对，就这些东西我觉得真的是不是只有在职场上面，就是说任何生活上的事情，对，都是可以运用在这个上面的。
我非常同意，就是不管大家现在在面临什么阶段跟什么状态，其实我真的超级可能不知道跟自信有关嘛，就是会觉得所有钥匙其实都在自己的身上。
对，
然后如果我们这也是为什么比天空这么多服务其实就都跟认识自己有关，因为你只有认识自己你才有办法做出对自己最适合自己的选择，因为别人的建议都只是别人觉得好的，可是他可能有他的天赋，他有他的特长跟倾向，可是也许他的建议并不是直接适合你，那只有你自己认识你自己，你才知道什么样的决定才是对自己最好。这个清楚的定义拉出来之后，你就知道哦，原来我好是因为这个啊，我的盲点哎，好像也是因为这个，然后当就很具体的看到是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有办法去调整它，甚至是把它搬离开。
没错，没错。
嗯，好，感谢 Emily。好，那你还记得啊？就你刚刚不是有提到那一封信吗？你刚说那封信是你写给你自己，还是你有写感谢信？
我有写一封毛遂自荐的信跟我自己，因为我
你说面试前吗？
面试
还是面试后？面试后，
面试后，然后还没有得到答案的时候，我有写一封信。
OK，
对，然后上了之后，我就是自己晚上在思考的时候。对，然后对自己说的话嘛，
哦，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有些东西它是从对话产生来的。有时候因为像我那时候在做那个一对一咨询的时候，我们是分两次，第一次我还没什么特别的感觉，那第二次就是又更深层对话之后，有些内容是我完全没有想过，但是是从对话过程出来的。然后我平常自己跟自己对话的时候也是，就有时候自己在想自己在反省的时候，有些东西也是你跟自己对话的时候蹦出来的。对，那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是非常珍贵的一个东西。
你还找到那封信吗？
还找到啊。
你现在找得到吗？
现在吗？我看一下哦，应该是找得到的。
真的很像，很酷。如果你愿意念一小段
好
的话，
好啊，
跟大家示范一下怎么跟自己对话。
哦，好，我其实这一封信真的蛮长的，那我觉得可以分两段来分享。是我到职的时候是有那个五一劳动节连假，对，然后我就写了一封信，我就说哦，明天就要到新公司了，那就对于我这个没办法慢下来的人来说，就是论这个职位工作内容好像都是有一点迁就，有一点轻松，对，那你还没有真正上工，你也不知道实际是什么，对，那我就抽离公司，抽离工作，抽离就是你的位阶是谁，然后呢我就跟自己讲说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然后而且我也跟自己讲说哦，我离开前一间公司到现在这间公司，其实我就是要让自己慢下脚步，因为我刚刚有提到我是一个就是闲不下来的人，所以有可能这里是一个机会，对，那只要我自己觉得不委屈，机会都可以自己创造，对，然后我也跟自己讲说就是你知道的，就是优秀的人无论怎么变，无论到哪里都会让自己很优秀，然后后面这一些我都是用我的天赋，我就讲说哦，我要用我的第几名的天赋，然后可能尽快熟悉环境跟工作，然后跟新同事，
你要不要跟我们分享这个？这个蛮重要
的。真的吗？
你挑两
哦，好，那我就写说就是我希望这份工作我可以用我的盖洛普第三名的交往，然后第五名的取悦跟第九名的积极熟悉环境跟工作，然后跟新同事相处愉快，然后再用我的感染力来带动整个工作的氛围跟动力， 然后呢，我再运用第四个专注还有第六个纪律的天赋，让手上的工作都可以就是做好，然后超过我要做的事情。然后最后剩下的就是第七个竞争，第八个成就，跟第十个学习，就是我想要成为更优秀的人，这也是我当初离开的原因。告诉自己这些东西之后，我就知道说，我后面其实还有做一个结尾，就是如果这些是我应得的，因为其实我在前一份工作也累积了一段时间，那如果这些是我应得的，就绕了一圈它还是会回来，就算是绕了一点路，这些过程它只是让我更加清楚我自己想要的。对，有点算是在到职前的一个信心的建立。对，那这个其实也是悲伤，就是盖洛普的天赋，然后我让告诉自己我可以善用哪一些，然后去达成我想要达成的什么样的事情，这样子。对，
我刚刚一边听就是鸡皮疙瘩狂起耶、欸、天哪，我觉得就是有点感动，因为有时候就是会觉得说这就是一个工具，然后这个工具真的就是我们怎么用它、然后就是看到你真的把它落实到你接下来要的那个方向，而且你是真的很清楚耶、就是第一名要干嘛，第二名要干嘛，
对，我把我十个都拉出来了，
对，然后就真的到你的工作里面去用，然后经过这三个月，我相信一定很辛苦，因为就是重新来过，然后又要放下过去的一些东西，然后现在重新建立，然后到现在成功的进到一个真的喜欢的环境，然后充满挑战，然后感觉有很多东西可以努力，又重新回到充满电然后充满动力的那个状态、就觉得很感动，
真的非常谢谢 Grace，
我眼角有点
真的我有看到
怎么会这样子天哪、好啦，真的很谢谢 Emily 的分享，真的很真心的分享，然后我觉得从这个整个过程里面，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在某些时刻都会有需要慢下来的时候，我觉得这是超级重要的提醒、就有时候我们就是太冲太努力太努力，然后一定有一些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提醒，这个提醒可能是来自自己的，有可能来自身边的、然后像 Emily 这样的状态就是有时候看起来好像在往下，可是这个往下是为了我们接下来要往上，那这个东西如果我们认识到它只是一个过程，其实我们就会更平静，然后可以更专注的去为自己而努力，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就是中间那段苦的就是不想让别人看到，然后来的时候我已经焕然一新了这样，但我相信那一段一定是也带给你很多成长的一段，然后我觉得大家如果现在刚好在这个阶段，透过这个故事也可以让你重新获得力量。好，那最后我想要问一下 Emily， 有没有如果现在的听众也刚好在这个在思考要不要做转换啊，还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有没有什么建议要给他们？
好，我觉得我一路上就是职涯算是很幸运。那我很想分享这句话，是之前一份工作的某一个主管他分享的，然后这句话从我知道到现在，我每次迷惘的时候我都会提醒自己。他说的就是，他说我们常常觉得或是常常感到迷惘的原因，其实就是我们在该奋斗的年纪想的太多，做的太少。对，就是因为我们只是一直想，但我们没有实际去做，所以当然我们不知道说那哪一个路是正确的，哪一个可能是已经走过失败的路。对，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对于现在可能很迷茫的人来说，包含我当时的自己，觉得非常重要。因为我也是听那句话之后，我只要感到迷茫，我就不迷茫了，我就知道说我就要去做，
先做再说。
我不要想太多，我就先去做，因为迷茫就是在那边想，但你做的时候你就得到答案了。对，那我觉得这个是一直一直在提醒我，然后我也很常会分享给我身边可能有在迷茫的朋友的一句话。对，那我觉得就是我有在书上就有看到说，就是在生涯跟职涯的这条路，就是除了你勇敢向前跑，你也需要有转换赛道的勇气。对，就是但是你转换了之后，你不是为了换而换，而是你在了解自己的能力跟天赋之后，帮自己找到更适合自己发挥的下一个舞台。对，这个是来自就是台大教授叶秉承说的话。对，那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重要，那也如同就是我们刚刚分享，就是你一定要先了解自己，做任何事情都是先了解自己，然后聆听自己的声音跟情绪，你才可以去做所有任何的决定。
好，今天非常感谢 Emily 的故事，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咯，谢谢你的收听。我们的节目是最近工作还好吗？如果你在职涯上遇到任何的烦恼，欢迎到节目资讯栏看我们更多的服务。我们相信职场不是一个人的战斗，一群人一起前进绝对比一个人走得更踏实安心。我们会陪着你一起把职涯走得更顺利。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话，欢迎订阅我们的 Apple Podcast， 也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或留言给我们，也可以到节目资讯栏追踪我们的 IG 和社团。那我们就下周见咯，拜拜
拜拜。